平安。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啊，上半部啊，第174问：领圣餐时，领受的人要怎样行？答：在领圣餐时，领受的人应带圣洁敬畏的心，全神贯注在上帝面前等候，用心观察圣礼的饼酒及动作，留心分辨主的身体，真诚地设想基督受死和受苦，借此激励自己活出上帝的恩典。好，这是关于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的教导。他说我们怎样来领圣餐呢？就是我们领受的时候啊，要存一个敬畏的心，而且要观察。那我们观察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观察圣礼的过程中，这个饼跟酒，当我们说注谢了然后掰开的时候，我们所联系的乃是我们默想耶稣基督的受苦与受死，知道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由此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恩，我们在这个领受圣餐的时候，你确认自己已经完全得到了洁净，自己乃是神的儿女，已经被接到神的家中了。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默想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要先思想自己的罪，但是在我领圣餐结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带着一个感恩出去的，而不是带着一颗忧愁出去的。因此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激励我们来活出上帝的恩典。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因着真理得自由。主啊，因着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主啊，你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得到完全的自由，乃是不被定罪、不活在罪中的自由。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若是犯罪，在天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流出了宝血，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信相信天父上帝他的独生爱子就有永生，今世的缠累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的羁绊。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愿我们因着真理而生。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的思想啊，常常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心里面如何想，我们就会如何做。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就会怎么样根据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来采取我们的行动。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经典的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寓言，这个寓言的名字叫做地穴的寓言。他讲到一个人被囚在地穴当中啊，那周围都没有光，只有那个地穴入口那里有光照进来。这个人呢被捆锁在那里，他不能回头，那他所能看见的就是这个光所投射在这个墙壁上的影子。那这个地穴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看到这个影子才是最真实的。直到这个囚犯被解开，他得以出到外面去，离开这个洞穴，他才能意识到原来外面有一个那么真实那么完美的世界。所以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啊，当然我们知道柏拉图当他写这个 理想国的时候啊，他是写他老师的言行，就如同孔子的门徒记载他老师的言行一样。这个苏格拉底就对他的一个朋友叫做格老康解释这个比喻的含义，他说这个洞穴啊，就是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它代表人类的处境。我们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影子，都是虚幻的。那当灵魂被囚禁在人的身体里面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完美的影子。只有当你真正走出了这个地穴，你的灵魂离开了你的身体，这个时候你的灵魂才真正得到自由了，得到完美了。只有这个时候呢，人才能得以完全。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世界观，他们有这样子的世界观啊啊。那当然你看，如果你相信佛教的时候，佛教也有他的世界观，对不对？万物皆虚空啊啊，这些都是你的执念啊啊。所以不同的信仰都有他的世界观。从这个世界观所产生的一个异端就叫做诺斯底主义，是早期教会的异端啊。他们认为灵魂是完美的，如果灵魂进入身体就等于人被囚禁了一样，是不自由的，不完美的，所以他会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你看到那里说的凡灵什么呀，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我们所背诵的。但是对于诺斯底主义来说，他否定耶稣是道成肉身而来基督啊。为什么？因为根据他们的哲学，如果耶稣是道成肉身啊，如果耶稣的基督的灵魂，基督的灵跟耶稣的这个肉身混在一块儿的话啊，那就很麻烦了，那这个耶稣基督就不是完美的。所以他不单只是否认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也否认复活啊，因为同样那就不完美了。所以当时因为新约还没有成典啊，换句话说这些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啊，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啊，这些都还没有确定是成为正典，甚至说还没有写啊。所以教会里面就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教师啊，他们宣称自己是蒙了上帝特殊的启示来的。所以 Gnosticism， 我们说诺斯底主义它是什么意思啊，Gnostic 就是这个知识的意思。换句话说，他从上帝领受了特殊的知识啊，那只有他才领受了，其他的人必须透过他才能真正明白旧约的圣经。当然他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哲学的思想所推论出来的啊，是很有智慧的，他也是成体系的啊，所以他的讲员也是很有能力的。但是有能力的讲员不一定是好的讲员，换句话说，我们听的好的不一定是好的。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开篇他就讲了，他说弟兄，我的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换句话说，你不要信所有人所讲。我们说这个灵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啊。灵当然是一个超自然的啊，非物质的事物啊，一个存在。那它的主要的工作，它是贯穿在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人生的看法当中。所以我们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啊，就是说一切的信息，一切的内容啊，你们不可都信，一切的想法，一切的世界观， 一切的人生观，一切的价值观，你们不可都信。为什么呀？因为你相信某些世界观、某些价值观的时候啊，你就会根据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去做出价值的判断。你相信某些的人生观的时候，你就会根据自己的人生观去行事为人。所以不可都信，总要去试验。所以你说我们平时，我们无论你是看 YouTube 啊，看电视剧啊，还是这个我们说你听朋友跟你讲啊，朋友给你的建议啊，你要知道啊，在他背后都有灵。他背后的灵激发他讲出来的一些世界观、价值观啊。你看为什么最近的很热门的新闻就是这个 TikTok 去这个作证，对不对？所以那些议员就在不断的质问这个 TikTok 这个 CEO 啊，问这个你所给大家发的这些内容哈啊，你所推送的这些内容啊，它令到很多的青少年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实际上在他所推动的每一个内容背后都有一个灵。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可都信，都看得多了，脑子里就好像被洗脑了一样。人家短视频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都被洗了脑的，所以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信息也是都被洗了脑的。所以这些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 test。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所以他这个 test 这些不可都信，还要试验，这都是现在时。换句话说，它代表一种持续的，要不断的去试验。所有的信息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你都不能全盘接受，不要都信。因为在他的背后不单只有圣灵，而且有邪灵，不仅有耶稣基督的灵，而且有魔鬼的灵、世界的灵，所以这些内容也都会渗入到教会当中去。一个人如果声称他被圣灵感动了，不一定能够证明他所讲的就是出自于上帝的灵，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灵，魔鬼的灵，在假教师的背后，是听起来是很诱人的啊，很多的大道理啊，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在八九十年代的人还不那么喜欢讲大道理啊，但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所有的主持人你都必须要讲出一番哲学来，啊，都必须要有很多的引用。听起来似乎有理。那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就是你要分辨。同样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那些内容哈，你所看到的这些讲道不可都信。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要消灭什么呀，圣灵的感动啊，不要消灭灵的感动。但是要凡事来查验，美善的要持守，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所讲的啊，他说圣灵明说，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在后来的时候，换句话说，在每一个教师的背后，每一个讲员的背后都有一个灵，没有人是凭着自己所想的就说，而是说他背后有一个灵，有一个力量，不是圣灵就是邪灵，没有中间路线啊， 你看他让你分辨，他说他并没有说这属于圣灵，那属于邪灵，这个呢是灰色的灵啊，模棱两可的灵，没有的，它只有两样，二分法。所以我们的责任只是分出两样来，没有三样，我们注意啊，没有三样，要不就是上帝的灵，要不就是邪灵，要不就是启示，要不就是假道，要不就是真教师，要不就是假先知。所以马可福音13:22也是这样子讲的，他说因为有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容不容易分别啊？你要分辨诸灵不容易分辨的哈。有的时候你听了以后，听了别的人说，哎呀，这是错误的，这是异端，但是你听着你会有感觉，我没有啊，没有发现它是异端呢。为什么呀？因为这些内容不容易分辨。约翰二书第七节他就这样讲，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他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耶稣基督不认这个弥赛亚是成了肉身来的。换句话，实际上他还是认耶稣是耶稣，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那怎么样不认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就需要把这个灵魂跟身体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基督是基督，耶稣是耶稣，能明白吧？基督是基督，耶稣是耶稣，基督是灵，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不是啊。那怎么样子呢？只是基督的灵啊住在耶稣这个人的里面，所以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的灵上十字架之前，基督的灵就已经离开了，所以只是耶稣受苦，基督并没有受苦。这叫做幻影学说，你是看着是这样，实际上它不是。我们说哎呀，这真是很难去分辨了。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来分辨的哈，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当中说啊，路加就夸奖这个庇利亚人哈，他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看，那我们怎么样子来这个来分辨诸灵啊？它第一个是什么呀？甘心领受这道啊，我们并不是不领受，它是 eagerly accept， 它的英文啊，你就是要热切的来渴慕领受上帝的真道。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要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并不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去怀疑一切，但是我们是抱着一个检验的态度来去检验。所以这里并不是让你做一个怀疑主义者，凡是牧师讲的你就怀疑一大顿，并不是，而是说凡是牧师所讲的，讲员所讲的，你要拿回到圣经里面去来这个检验。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行法术的，他的名字叫巴耶稣啊。这个巴耶稣是谁呢？巴耶稣的名，从名字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儿子，巴尔就是儿子，耶稣的儿子啊，基督之子。你说这个名字起的，它是行法术的一驴马，翻过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所以他抵挡使徒，让这个方伯呀不信真道。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 在早期教会还是现在的教会都是有的啊，都是有这个敌基督者的灵啊。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有很多的内容啊，有自媒体啊，有微信啊，有短信啊，有许许多多的异端。实际上你比以前呢更加的容易接触到异端。以前呢他必须来到教会里面来讲，对不对？现在呢他可以透过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向你发短信啊，然后加入你的群，然后把群里面的其他弟兄姐妹拉去他的异端的群去听他异端的道，而且信息都差不多啊。看到 YouTube， 我就看到 YouTube 上有一个叫做追逐晨星啊，那个 channel 啊，那里面的歌曲啊听起来比基督教的歌曲比我们这个歌曲都敬虔呢啊。他还讲罪啊哈，他讲罪的啊，问题是而且非常好听啊，但是呢那是东方闪电啊，他的背后他讲这个审判啊啊，第二个耶稣来的这个审判啊，在审判中你得以称义啊。所以你就知道他背后有一个灵，这个灵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灵，在电视在广播在书店里面啊，甚至是在教会当中啊，都会有的啊。不管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呐、啊、科学基督徒教会啊，成功神学呀、啊、PCUSA 啊，你看他到处都是，因为他背后都有一个灵。所以在英国有一位著名的主教啊，他是殉道者啊，他就这样子讲，他说谁是最勤奋的主教，我们都知道他是谁。有一个主教啊，他超过其他的主教啊，我告诉你他是谁，他就是魔鬼啊。谁是最勤奋的这个啊假先知啊，他就是魔鬼，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教区，他从不休息。所以我们真的主教啊需要更加的勤奋，更加的警醒。我们是在真理的孤岛，周围都是异端的海洋。所以你看到他描述，当那个圣经里面他说将来有多少个假先知啊，他那个定义的词他说什么呀，许多许多假先知出来，许多错误的思想。而且你知道我们呢、啊、耶稣让我们去怎么样走窄路进窄门，对不对？走窄路的人少，走大路的人多，所以我们才需要检验，因为周围大部分都是背后的灵，都是敌基督的灵，只有一小部分是属真理的灵。换句话说，我们所从外面接收的信息啊，90%里面背后都有敌基督者的灵，10%是真理的灵。所以你说要不要分辨？当然要分辨。你看的电视剧，你看的电影，这个听的广告，这全部都要分辨，唱的诗歌全部都需要分辨，因为在背后都有一个灵。问题是如何来检验？我们看到老约翰给出了一个标准啊，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啊。但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标准啊，但是这是老约翰他针对当时一世纪的末的诺斯底主义的异端他所给出来的这个标准，就是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这个最关键的词在这个认啊，这个认的英文叫做 confess 啊，英文翻译的这个希腊文比较到位啊， confess 就是不是认识的认，而是承认的认。这就代表着我们的这个认信 所以我们任性的标准就是分辨异端的标准。换句话说，说自己被圣灵感动，蒙圣灵所启示，圣灵给他亮光传道人的信息，需要经过任性标准的试炼。当然我们说最根本的审判一切异端一切思想的这个标准，是最高的权威是什么呀？圣经，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仍然有任性的标准。比如我们每次敬拜都读的这个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威斯敏斯特信条，这些都是标准。教会中最怕的就是新道理、新教导、新保罗、新观这些内容，最怕的就是这些内容哈。因为在圣经里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道理，只有古旧的十字架的道理。任何新道理通常都不是新道理，都不是新教导，而是旧的异端。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学神学。学神学的目的就是你学了以后你清楚你自己的任性。啊，基督徒不是糊涂徒。啊，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一谈到神学他就摇头，我读圣经就行了，谈到神学摇头。但是你就知道了啊，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面对异端，使徒约翰他搬出来的是什么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神学呀。我们讲到那个诺斯底主义异端幻影学说，啊，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这个，只有耶稣受苦，基督没有受苦。基督在那个时候已经升天了，他的灵已经离开了这个耶稣，只有耶稣在那里受苦。这种分别就是神学范畴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去学习神学的话，那你怎么来分辨呢？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结合在一起，既不混淆也不分离，这是尼西亚信经的内容。不混淆不分离，他的神人二性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完美的结合。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和他的人性完全的联合在一起，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住在这个肉身里。所以尼西亚信经这样子描述啊，我信什么呀？独一主耶稣基督，独一的，不是二分的，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啊，耶稣基督的神性，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他定义了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神性。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在这个面前一下子就完了。你如果知道这个啊，他一下子他就完了。无论他讲的，他给你查考再多的圣经啊，都没有用。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啊。我们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常对你说什么呀？啊，他是首先生的，他是首生的，啊，意思是说，哎呀，我们你看，耶稣也有一个从玛利亚这个生的这个过程啊，啊，然后他首先也是他是天父上帝首先造了他，啊，他在创世以前就被造了。你要去听这个的话，马上你就会相信耶和华见证人的。 但是他这里头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圣灵感孕，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肉身而为人，神性跟人性完美的结合，既不完全脱离，也不完全混合。所以这些我们知道，这是非常清晰的来定义。所以什么是神学呀？神学就是对我们信仰的清晰定义。你要不要搞清楚圣经啊？要搞清楚圣经，那你得学神学。所以神学不是在神学院才教的那种复杂的东西，神学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清晰地划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所以我们看到哈，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是不可能脱离人子耶稣的。哥林多前书12:3里面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所以面对，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它是面对偶像所提出来的哈，不同的偶像崇拜，你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的话，在这里它是面对这个诺斯底主义异端所提出来的。所以所有的神学都是为了要抵挡异端，所以你要抵挡异端，你要分辨诸灵啊哈，你必须来学这个神学，目的都是要排除异端。第二节下半节，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借着认信你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借着你的 confession。 所以这两个认是不同的啊，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呀？这个叫做 confess 啊，口里面任性的标准啊。从此你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你会知道啊，这个就不是任性了。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我们看到这个。是出于神而不是出，或者不是出于神，这个是很关键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道崇拜唱诗赞美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基督教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基督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治理，在治理上可以有不同，有长老会啊，有浸信会啊，有的教会有长老啊，有的教会都是执事啊，你也可以有不同的千禧年理论呢、啊，甚至说你有不同的洗礼的方式啊，也有的点水礼啊，有的浸礼啊，这个都不是最核心的问题。但是你不能出了两个版本的耶稣，不能出两个版本的耶稣基督。如果在这个事情上出了问题哈、啊，那就是不认耶稣了。所以什么叫做不认耶稣啊？有几点啊。第一啊，认耶稣就是认耶稣的神性，就是他不是被造的，他是上帝自己。所以你不认耶稣是上帝的，你就是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样子的啊。那认耶稣就是认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受圣灵感孕，所以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你要认耶稣哈，承认耶稣啊，就认信耶稣 confess Jesus as Lord， 你必须认耶稣是童贞女所生，他是无罪的。那认耶稣也就包括认耶稣的神迹，因为否认神迹就等于否认耶稣的神性。所以中国三次教会的那个主席叫做丁光训，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圣经中的神迹我早就把他扬弃了， 啊，他早就把他扬弃了，他就是一个不信派，他就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因为他不认耶稣的神性，他否定神迹，他只认耶稣是一个榜样活雷锋，那他就是没有得救的。认耶稣包括认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的救赎，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救赎的话，那就不是认耶稣。认耶稣包括认耶稣从身体复活，身体的复活不是指灵魂的升天。如果不相信耶稣是身体复活的话，如果你不相信复活，那你就是不认耶稣，乃是出于你的这个任性，乃是出于敌基督者的灵。我们要注意啊，出于敌基督者的灵并不是说他是敌基督，只是那个信息是出于敌基督者的灵，不是出于圣经。凡是不是出于圣经的都是出于敌基督者的灵。所以我们不要这个看见一个这个什么弟兄姐妹他的任性不完全，我们就说他是敌基督啊，这个不是啊。在教会历史上很多都是被这样子讲的啊，你把人讲成是敌基督了，但是实际上敌基督是敌基督者的灵啊，那他是在人的借着人来成就一些的魔鬼才来进行试探的啊。而且呢我们知道啊，认耶稣我们除了有任性还有正确的生活，所以我们说除了神学上的不认以外，还有实际生活上面的不认啊。所以你看到下面的经文说，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你知道敌基督是在哪里预言出来的哈？就是在马可福音还有马太福音23章他预言出来的。是谁预言出来的？耶稣基督亲自预言出来的。但是老约翰这个时候说，这个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听见耶稣说过哈，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就是说他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说敌基督者的灵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如果在约翰的时代敌基督者已经在世上了，那在我们的时代会不会也是在呢？所以有些实用性的啊，我们要来检验看看这个是不是出于敌基督者的灵啊。当然实用性的一种啊，他不是说否认，他并不否认耶稣基督，他也不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就是不讲耶稣基督啊，所有的内容就是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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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他就不讲，他就不跟你讲耶稣，只跟你讲 God， 你知道啊？为什么呀？因为你讲耶稣讲的多呀，你的听众就会缩小的。就是你相不相信神？相不相信 ？Do you believe God？ 那很多人都说 I believe， I believe。你相不相信耶稣？缩了一点。你相不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缩了一点。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是一个罪人，又缩了一点。所以你把这个放得越宽，你的听众越多。所以有的呢，尤其是很 popular 的讲员哈，他只讲上帝，很少提耶稣，偶然提那么一次啊。你去听听 Joel Osteen 的讲道啊。看到他一次讲道里面提到过多少次耶稣基督啊，只讲健康生活成功，不讲带血的十字架。他并不是说他不认，你要去问他的话他都会认的，但是他讲的时候他所注重的就是怎么样过成功生活，怎么样这个活出你自己，怎么样 be a better self 啊。所以他不跟你讲那个十字架，只讲接纳，不讲审判啊。你知道这背后都有一个哈、啊、 背后是敌基督者的灵，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遵守主的命令，啊，他只讲因称义，你已经被接纳了，上帝已经接纳你了，他就不讲你要遵守主命，只讲道德，不讲救恩，只夸人，不责备人，劝勉人。所以这叫实际生活的敌基督者的灵。但是你要刨根问底的去问他，你要问 Joe Austin， 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相信，但是他就是不讲。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凡灵不认耶稣是出于神的，那这就是敌基督者的灵。第四，小子们呢，第四节哈，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啊，你们真的是指真信徒，啊，他说真信徒是属神的，属神的有多重的含义，就是你从圣灵重生的，你是蒙圣灵教导的，你们并是属神的，不单只属神的，并且你们胜了他们。你胜了是什么意思啊？胜了是一个过去时，啊，换句话说，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并且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乃是上帝重生了我们。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他就这样讲，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有一个事实，就是属神的人不用沮丧的，虽然周围有那么多的异端，虽然我们的孩子被这个异端包围，啊，被敌基督者的灵包围着，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呀？因为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其他的人可能被异端迷惑，但是真信徒绝不至于陷入到异端当中。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力量存在于你的里面，比世界更大。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他的意思是什么呀？什么在我们里面？圣灵他在你的里面，他比这个世界更大，他叫做真理的圣灵，他会带领你杜绝一切的错误，保守你不跌入异端的试探。因此你知道，我们这个得胜啊，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自于圣灵，啊，圣灵他会征服你，他不但只是征服你，他也带领你征服异端，不让你成为假教师的猎物。相反，他们是属世界的，这个他们是谁啊？假教师，啊，真信徒对应的是假教师，所以论世界，世人也听从他们。他们指的是假教师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他们像神是死的，像世界是活的。当然，这里所谓的世界并不是上帝的创造，okay？ 而是上帝堕落的创造中抵挡上帝的一面。所以他们所讲的是世界的信息，以成功健康为主题，是属世界的主题，啊，然后用圣经的言语来包装，是从世界当中产出的，是曲解圣经的，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角度，里面没有悔改，没有舍己，没有背十字架，没有向老我而死，没有宝血的救赎，注重的只是财富，让你感觉良好，怎么样才能调整心情，怎么样给人更多的世界，啊，教你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如何经营，啊，如何成功， 这些都是属地基督者的灵。所以你看到我们真的是要去分辨啊，并不是让我们狭隘，但是你要分辨，你看到很多讲员的这个主题啊，讲员的主题如何做一个健康的女人啊？你看这些主题，这些主题是在吸引什么呀？是在给你更多的世界，让你喜欢世界，好去听他的信息。当然他如果用这个来吸引慕道友，然后来听一些真正的福音还好，但是就怕他里面还真的是就是讲你怎么调整心情啊，怎么样舒服啊，怎么样健康的主题，而不是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要为义为罪，自己审判自己，要悔改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你就得永生。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啊，世人之所以听，因为卖给他们的信息是专门卖给不信人的。我以前就听过我们在芝加哥，我们在 Grand Rapids 一个教会来评价一个讲员哈，他说：“哎呀，这个人太厉害了，这个人他如果不做牧师的，他一定是大企业的 CEO。”这个讲员得到这样子的评价，他就要思考，他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信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注意啊，这个讲员是芝加哥基督徒大会的讲员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九节这样说：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真信徒会被世界恨的，而世界呢，他爱属于自己的人，所以世人当然爱世界的智慧啊，喜欢听世界的智慧的，那就是属敌基督，喜欢听属敌基督者的灵哈。但是世界会恨恶那些听属神信息的人。第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我们。我们真教师是属神的，认识上帝的就听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谬妄的灵来。这是真教师与假教师的对比。真教师是属于神的，上帝所呼召所差派的。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呢，就会听从；没有认识上帝的人呢，就不听。我们换句话来，如果有人不喜欢你纯正的道啊，那你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啊，不是你讲的不好，乃是啊，他还没有真正认识上帝。我们不要说不属神的就不听我们啊，这个不属神的意思是他还没有被圣灵重生，所以不代表这个贬义啊，不要这个敌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轻视藐视还没有信主的人，这都是错误的啊。我们所要带出来的是爱，所以当我们谦卑来追求神的时候，你知道不属神的人是不喜欢听教会的信息的啊，因为他还没有重生。那真正的信息是会让我们内疚的啊，所以我们当你听到一个信息，你如果刚进入到一个教会，你听到一个信息刺耳扎心让你不喜欢听的时候啊，你也不要离开，因为呢恰恰是良药苦口真理的灵。但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你听的信息常常是让你说：哎呀，我是对的啊，都是别人伤害了我，我是对的，都是别人伤害了我。你要常常听到这样安慰的信息啊，你就要怀疑了啊， 他这个信息啊不是出于真理的灵，而是出于一个谬妄的灵。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他就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属我们就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不是属我们的。所以如果真的有人来了教会啊然后他听了说，哎呀，我不喜欢听你们这个教会讲的，然后他离开了，我们也不要太伤心，不要太在意啊，因为啊他现在至少现在他还不是属上帝，当然我们要去关心他啊，但是他离开代表他还不是属上帝，因为他没有听真理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需要对灵进行分辨的，对所有我们接受的信息进行分辨，而且要用任性的神学来去分辨，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去分辨，这样在圣灵的恩膏之下，你知道你必定得胜，因为上帝一定保守你，不管你会跌倒也好，但是你还会站起来啊，你会来听从纯正话语的规模，未来顺服神。好，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啊，不要在白天睡觉，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仔细的分辨，在我们所接受的信息当中，所接受的媒体当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让我们分辨什么是符合圣经的，什么是不符合圣经的，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敌基督者的灵。主啊，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因着我们的任性也活出任性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灵，阿们。
感谢神的话语，感谢汤姆斯的正道。我们来，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在诗歌本的第485首，我们来唱《这世界非我家》。
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迎呀，故我不再叹，这世界为我家。主啊，我已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迎呀，故我不再叹，这世界为我家。天上万征途，望我快来相见，我将天王欢聚，主已赦我罪孽。我虽软弱贫苦，主大能受苦，故我不再叹，这世界为我家。主啊，主对我，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迎呀，故我不再叹，这世界为我家。我将永远居住天上荣美福地，千万得殊圣徒一同欢呼胜利，他们赞美歌声 在天各方回应，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主啊，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压，故我不再恨，这世界为我家。